大家好，今天我们是福音讲节的第六讲，今天的主题是信心的生活。上一堂课我们也讲了，神把我们的罪刻在弹脚上和我们的心板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具体讲一下弹脚上罪和心板上罪怎么解决的。我们先读一下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9:11我来读一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3天复活，复活之后40天之后耶稣升天，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来到天国会幕。我们知道神把摩西呼召到西乃山，把天国的会幕向摩西显现，40天时间之久，让摩西在地上一模一样建造一个会幕，之后在地上杀地上的牛羊祭物来献祭。那实际上真正的神把我们人类的罪是刻在天国会幕祭坛的坛脚上。所以在这里话语说了，耶稣3天之后复活了，来到天国会幕之后，不是拿着地上的牛羊血了，乃是拿着自己的血，他亲自成了天国会幕的大祭司长，亲自拿着自己的血，在这里说了，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复活的耶稣亲自带着自己的宝血来到天国的会幕的坛脚，给我们抹了血。之后呢，我们看到坛脚的血、坛脚的罪呢，以耶稣的宝血都已经涂抹，神向着坛脚再也看不到我们的罪了。所以神拿着罪的账本已经解决了。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心板上的罪，心板上的罪解决之后才能彻底的完全的解决。那么我们心板上的罪怎么解决呢？我们知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了亚当，神也特别爱亚当，称亚当为儿子。神和人之间呢没有任何的阻隔，因为没有罪的缘故，神和人之间能有自由的沟通交流和来往。但是后来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被撒旦所诱惑，陷在罪里面，之后罪让人和神之间有了阻隔。但是呢，神爱了世人，说我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的受难的宝血把坛脚的罪已经涂抹了。所以呢，出现了一种人是什么呢？不相信耶稣，他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耶稣的十字架，也不相信耶稣的死是为我而死，也不相信耶稣的宝血，所以呢他也不相信耶稣在坛脚上涂抹他的罪。当然心板上他还认为自己有罪，自然而然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成为罪人，他也说自己是罪人。但另外一种人呢，知道耶稣，也相信耶稣，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人类而死，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流了血了，但是呢他心板上心里还认为自己有罪，心里面没有罪得赦免的信息，还说自己有罪，还说自己是罪人， 这是第二类人。虽然他相信坛脚上的罪已经解决了，但心里呢，他没有罪的赦免、重生得救的信心，里面没有话语，没有真理，所以呢，他还说自己有罪，是罪人，是第二类人。那么第三类人呢，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呢，涂抹了坛脚上的罪，心里面呢，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自己所有的罪。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罪得赦免了，他就不是罪人，他就是义人。从此以后，他和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因为他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罪的墙。从此以后，这样的人与神重新和好，他成为义人了，他圣洁了，他永远安全。说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去教会，也知道耶稣，也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为我们人类而上十字架，也为我们人类而流血了，但这样的人心中心板上还没有得到罪的赦免，还说自己有罪，还说自己是罪人，这样的人呢，就是叫宗教人，他过着一个形式化的信仰，没有罪的赦免、重生得救的信心。虽然也去教会，虽然嘴上说着信耶稣，但是没有相信真理的这个信心领导，所以叫宗教人，过着形式化的信仰。所以在马太福音7:21说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人虽然每天喊着主，也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心中不相信耶稣的十字架宝血洗净罪的事实，所以这样的人就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那遵行天父旨意呢，就是神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神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和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耶稣解决我们人类的罪，除掉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因为罪把我们人和神隔绝的。如果神和人重新和好的话，必须把罪除掉才行。那么结果耶稣除没除掉？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所以这样的人是相信的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说他才能进到天国里面去。说真正的信仰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心中相信了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不单把我坛脚的罪已经涂抹了，心板上也相信神的话语。希伯来书10:14也说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10:10怎么说呢？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依靠自己守律法，也不是拿着人的义，而是信靠了耶稣，信靠了耶稣十字架的人。神说呢，这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就是成为圣洁。之后在14节说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希伯来书10:17说了，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就是圣灵做的见证，圣灵要把这样新的约放在我们的心板上。旧约律法是用手指写在石板上，神要把新的约，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样的新的约就放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这个话语，心中迎接这个话语的人，心板上的罪也涂抹了，坛脚上的罪耶稣亲自的复活的耶稣亲自涂抹， 那么新版上的罪呢，我们心中相信这个话语，迎接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新版上的罪也涂抹了，这样的人就成为义人，神称他什么？完全人。他所得到的义不是人的义，也不是行为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是圣洁的，耶稣基督的义是完全的。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信仰人。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以弗所书一章的三节，我来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里呢，神借着保罗说什么呢？说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将要赐给，在这里说了已经赐给了。那神到底赐给了我们什么？到底什么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我们看一下三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赐给我们天上第一个属灵的福气，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怎么样才得到这个福气呢？我们相信了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人。我们心中迎接了这个十字架，心中相信耶稣的这个救赎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就得到了，就得到了第一个神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这不是说我们自己称许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行为得到的，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所得到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大家把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给标注一下，神赐给我们第一个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二个呢，是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第二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已经成为神儿子的名分了。那么耶稣是长子，我们是次子，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那耶稣是长子，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是无有瑕疵的。那么长子是圣洁的无有瑕疵的，那么我们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呢？自然也是圣洁，无有瑕疵。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同样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和耶稣拥有同样的圣洁，无有瑕疵。这不是我们能力得到的，也不是我们靠守律法得到的，也不是我们的行为得到的，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得到的，就是第二个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些福气因着什么得到的呢？在细节说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罪过得到救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都是因着爱子的血。所以天上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神在天国的会幕里面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血。上堂课我们也讲了，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为我们赎罪。神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第三个福气，就是预备了能够洗净我们罪、除掉我们罪、洗净我们过犯、除掉我们过犯的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第四个呢，我们看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第四个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得到了天国的基业。所以耶稣复活的耶稣当时对门徒说了，我去是你与你们有益，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既然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必接你们到那里去，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复活的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天国的家业，我们得没得到？得到了。在这里说了，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得到天国的基业。第四个属灵的福气。第五个呢，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因着听见真理，因着相信这个福音真理，因着相信耶稣，我们里面有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像门票一样。我们去一个地方的话，买动车、买飞机，必须有票才能登上飞机、登上火车到达目的地。这个凭据呢，就像票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刻下了凭据，立下了凭据。那圣灵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的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在我们里面刻下印记，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对吧？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看到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成了等等。说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在我们里面刻下了印记，就是真理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我心里迎接了，我心里相信了。这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一个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个呢，得到神儿子的名分。第三个，神在天国给我们预备了解决我们罪、除掉我们过犯的耶稣基督的血。第四个呢，我们得到天国的基业。第五个呢，有了圣灵的真理在我们心里刻下了印记。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领到了信息，坛脚上的罪也涂抹了，我们心板上的罪也解决了，那么我们就是义人了， 我圣洁了，我们完全了，我们和神之间再没有任何的阻隔了，我们和神之间能够自由的来往交流。神的信心，神的恩典，神的连续，神的智慧又重新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能够纪念神，相信神，敬畏神，又能够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这时候真正的明白了福音真理，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就能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生活当中临到了痛苦不幸了，很多人说了，我心受伤了，我痛苦了，那有什么原因呢？说人的语言，因着人的别人的行为，或者别人对我不好的一些做法，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说我们心灵受到创伤了，之后这个人呢开始埋怨不平，甚至关闭心门，之后呢孤立，不愿交流。那这个人的心灵受到创伤的原因呢，因着别人的语言，因着别人的行为，或者别人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我说我受伤了，但是呢这些都是人心中痛苦的表面原因。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心弱，心特别的脆弱的缘故。就好比我们拿拳头打在砖头上的时候，砖头是毫发无损，但是我们的拳头打在豆腐上的时候，豆腐呢四分五裂。那并不是我们拳头的力量大，而是豆腐特别弱的缘故。说根本性的原因，人的心灵受到伤害了，说我心里难了，我痛苦了，我绝望了，根本原因是他心弱。那为什么心弱呢？他平时不想越过困难，不想做负担的事情，总是逃避躲避，遇到环境遇到问题总是逃避躲避，之后心就变得特别脆弱。因为心变得特别脆弱，所以呢心灵总是受伤，总是痛苦，总是绝望，总是埋怨不平。这是根本性的原因，人生痛苦的根本性的原因。那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想知道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罪的缘故。因着我们里面有罪的缘故，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会形成信心，只能被想法牵引，被环境牵引，成为想法的奴仆，成为魔鬼撒旦的奴仆，成为罪的奴仆，成为环境的奴仆。因着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不能形成信心，和神之间呢也没有形成任何的交流，所以呢他心弱，所以呢他就遇到环境问题，他只能逃避，他只能躲避，之后总是呢受伤，总是埋怨不平，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形成信心的生活呢？就是必须首先得到心灵的变化，心灵的变化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心灵的变化呢？我们必须从罪人成为义人。所以我们必须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的话，首先得把自己的罪解决。当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相信耶稣十字架，当我们罪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人了。成为义人之后，我们就和神之间有了交流，神的信心、盼望的心、喜乐的心就会临到我们心里，这时候就拥有一个强健的心。这个强健的心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决心，而是从神那里流淌下来的信心、盼望、智慧、平安、感恩的心。之后我们拥有相信主的信心，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强健的心灵， 这时候我们才能收获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所以呢，我们人生的不幸，人生的痛苦，表面上是因着别人的语言行为，因着环境让我们痛苦的，但是根本的原因呢是心弱。那么为什么我们心弱呢？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呢？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和神之间隔绝了，所以呢我们心弱。那么人生要真正的改变怎么办呢？首先是灵魂的变化。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成为义人的时候，神的心就流淌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拥有一个强健的心。拥有强健的心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越过负担，越过困难，越过任何的环境，我们就能够凭信心生活。所以我们人生的变化，根本的变化是拥有一个强健的心。拥有强健心之后，我们就拥有一个越过负担，越过困难的一个心灵世界。之后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环境也好，问题也好，挫折也好，都能够越过去。只有人生要想变化的根本的变化，那么最根本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灵魂的变化。对了，首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义人，就拥有了强健的心灵了，越过的心灵，越过困难，越过负担，挑战困难，挑战负担，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信心的生活。我们拥有相信主的信心。那什么要相信呢？那什么是相信呢？就是依靠。相信就是依靠的意思，依靠主，仰望主，祈求主，祷告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是全知的，是无所不知的。神那里有智慧，有信心，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真正的相信是什么？是依靠。那依靠什么呢？依靠我们自己呢，还是依靠主呢？有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依靠自己的条件，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决心。但是人里面的条件是有限的，人里面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人里面的决心也是有限的。真正环境大的时候，真正我们一个解决不了的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失望，我们就绝望。说真正的相信是依靠，那依靠什么呢？依靠我们自己是不行，这什么？依靠主。主为我们成就了完备的救恩，主里面给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主那里都有解决。所以在马太福音说了，耶稣对门徒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儿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人生当中无论有多少劳苦，有多少环境，有多少问题，当我们来到主那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不能解决的。所以呢，真正的拥有信心的生活，就是首先有灵魂的变化，心灵的变化，就是必须罪得赦免。当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成为义人的时候，神的爱，神的信心，神的喜乐，盼望，平安，智慧，都成为我们的。我们依靠这位主，我们拿着这位主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就能越过一切的环境和问题。说这就是我们人生最根本变化的原因。所以在约书亚记一章里面，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一章，我们看约书亚记一章，神让约书亚呢领着以色列百姓进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进迦南地之前，首先有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有特别坚固的耶利哥城。因为约旦河水当时正是涨大水的时候，这个水已经过了两岸，水流也特别湍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旷野生活，他们不可能有船呢，但是怎么过着约旦河呢？湍急的河流，而且呢，老老少少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财物，如果拿人的办法，真的是无法越过。 而且过了约旦河之后有坚固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也是以色列百姓绝对攻打不下来。但是呢，当时神对约瑟亚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可送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们再看一下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时约书亚领着以色列百姓在面对湍急的约旦河水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一条船，怎么过去呢？神找到了约书亚，三次对他说了，你要刚强壮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你不要惧怕。神把这样的应许话语赐给了约书亚，所以呢，约书亚呢原本的接受了神的话语，这绝对不是约书亚的能力，也不是约书亚依靠自己的条件，而是约书亚呢原本的接受了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之后，神让约书亚告诉以色列百姓的祭司抬着约柜往约旦河里面走，当他们脚一进到约旦河里水之后，约旦河怎么样？立起成林，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走干地过去，说特别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所以看到约书亚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依靠自己的条件，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原本的迎接了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约书亚能够凭着信心领着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那过了约旦河之后，就面对的特别坚固的耶利哥城，神第二次又引导了约书亚，告诉约书亚呢，以色列百姓围绕耶利哥城每天吹角，围绕耶利哥城转圈之后吹角，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大声呼喊吹角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子呢完全倒塌。所以呢，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约书亚没有采用人的一点点方法，也没有采用人的一点点手段，因为约书亚知道靠自己绝对是战胜不了耶利哥城，所以呢，约书亚百分之百的依靠了主，相信了主，就围绕耶利哥城每天转圈吹角，最终结果怎么样？耶利哥城倒塌。那么我们也是同样，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十九节我来读一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请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复活的耶稣和门徒们见面之后，和门徒们说这样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万民呢都做我的门徒。当时耶稣的门徒看的时候，真的是不像样子的，都是特别软弱、特别缺乏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渔夫们。但是呢， 耶稣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耶稣这一句话语里面并不是让耶稣的门徒们自己努力自己做，而是怎么说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对门徒说这话的意思，不是门徒们自己努力实现的，不是门徒们自己努力成就的，而是我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心中拥有这样的话语，我们心中迎接这个话语，相信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信心，得到了力量。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圣父圣子圣灵与我们同在，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心中迎接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心灵得到了变化，我们心中相信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是义人了，我们首先灵魂得到了变化。当我们灵魂得到变化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信心，相信主的信心使我们拥有一个强劲的心灵。这个强劲的心灵呢，让我们越过一切的困难，越过一切的负担，就能够过信心的生活，走信心的道路。我们看约书亚也如此，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也是如此，使徒保罗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应许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神与什么样的人同在呢？与罪得赦免的人，罪得赦免重生得救的义人，神永远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通过这次福音班，大家都相信这个话语吧，都迎接这个话语，像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约书亚带着神给的信心越过了约旦河，胜过了耶利哥城，最终进到迦南地，进到了神的应许之地。特别感谢。那我们最后再讲一下，我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的需要什么？教会的引导，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二章，我们过信心生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奥秘是什么呢？的有一个接受引导，接受教会的引导，接受主的引导特别重要。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追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读到这里说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了，但是因为人太多了，无法和耶稣见面。那么摊子有能力吗？摊子自己是一点能力没有，他只能放弃。大部分人呢，遇到这样的环境呢，只能回去吧，哎呀算了，人太多了，下次再说吧。但是这四个人却把摊子抬到了房顶，不单抬到了房顶，而且把房子拆通了，之后用绳子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脚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四个人能够把摊子抬到房顶上，我们别说去做这件事情，大部分人想都想不到，我们别说去做了，连想都想不到。但是这四个人呢，不但能够想到，而且还能做到。他们把摊子抬到房顶上之后呢，又把房子给拆通了。这不是拿着信心绝对是不能去做的，也无法做到的。为什么？如果拿着良心的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把别人的房子给拆了呢？真的太不像话了，真的不是人做的事情，太荒唐了，太不讲道德了。如果不是带着信心，只是拿着良心的话，只能抬着摊子回去。人太多了，我们无法看到耶稣。但这四个人，他们不但拥有信心，而且有信心的行为。说他们把房子拆了，按照世上的道德看的话，他们不讲道德，他们不是人做的事情。但是神看的时候，他们真正是拥有信心的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信心呢？只要把摊子和耶稣见面了，他的摊子必好，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并且耶稣想医治他。这四个人拥有这样特别大的信心，他们不单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摊子，并且相信耶稣喜悦医治摊子。所以耶稣看了他们的信心，不是摊子自己的信心，而是谁的信心啊？他们的信心。这里的他们就是指着教会说的，也就是我们信仰生活有我们个人的信心，也有教会的信心。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怎么说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每一个圣徒呢，只是身体上的肢体而已，单独的一个肢体没有什么大的功效。比如说我的胳膊离开了身体，没有任何的功效了，三四天之后就腐烂了，就生蛆了。我的眼睛长得再漂亮，离开了身体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的耳朵如果离开了身体，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呀，所以教会呢特别重要。神把信心，把神的奥秘，把神的旨意就放在教会里面。说这四个人的信心把摊子抬到房顶上，又拆通了房子，把摊子坠到耶稣的脚前。耶稣看了他们的信心，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说耶稣和小子见面之后呢，并不是首先医治这个摊子的身体，比起摊子的身体，耶稣更想让他罪得赦免。只有这个人罪得赦免了，他们才能和神重新和好。所以呢，耶稣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呢，你的罪已经背在我身上，我会为你的罪付清代价，我会为你的罪流血，我的宝血会洗净你的罪的，你放心吧。之后对摊子怎么说了？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摊子立刻拿着褥子回家去了，众人看见特别的惊奇。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为什么没有记录小子这个名字呢？这个小子也是对我们说的，这个小子是一个爱称。为什么不把名字记录在圣经里面呢？如果记录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会以为耶稣只对这一个人说的。没有记录的名字的意思，这个话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小子，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从此以后，这个摊子从罪当中得到了自由，从魔鬼撒旦的权势里面得到了自由，他从罪的捆绑里面，律法的捆绑里面得到了自由，他罪得赦免了。之后他拿起褥子，凭着信心迈开了信心的脚步，他不但灵魂得到了罪的赦免，他的身体也得了医治。所以耶稣看了他们的信心，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呢，神借了使徒保罗记录了13卷圣经，有4卷是写给个人的，有9卷呢是写给教会的。可以看到呢，教会的重要性， 使徒保罗也是同样，他也是蒙了教会的恩典，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耶稣基督拣选他之后，使徒保罗当时特别热心的在耶路撒冷传了福音，但是呢，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把保罗给杀死。最终呢，耶路撒冷的圣徒救了使徒保罗，用筐子在城墙上把保罗追下来。保罗没有办法逃到自己的老家大树，但圣经上没有记录保罗在大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保罗当时一个人大树的时候特别彷徨，特别迷茫。后来教会的肢体巴拿巴到了大树去，把保罗领到了安提阿教会，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一年的时间养育了使徒保罗，让使徒保罗在教会里面得到养育，重新恢复了信心。一年之后得到教会长老使徒们的按手，差派他和巴拿巴开始了宣教的生涯。我们想，如果保罗自己留在大树的话，可能他的人生也是碌碌无为吧。但是因着来到教会，来到安提阿教会一年时间，得到教会的引导和养育，重新得到信心，又得到教会长老的按手之后，开始差派，开始了宣教的生涯。后来保罗在宣教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人们为了是否遵守摩西的律法行割礼，出现了辩论，出现了纷争。当时保罗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后来使徒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教会，见到了雅各，见到了彼得等等，见到了教会的长老。当时就出现了第一次的基督教的会议，就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会议。通过那个会议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也就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遇到纷争的时候呢，也不是保罗自己有能力解决的，也是通过教会解决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这时候呢，教会里的使徒长老门徒们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得到圣灵的引导。这时候彼得站起来说了，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祖宗没有守住律法，我们也没有守住律法，我们的得救不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吗？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担当不了的恶放在外邦人身上呢？我们都没有守住律法，为什么让外邦人守摩西的律法？我们是因着恩典得救的，外邦人也同样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所以不能再重新让外邦人去守律法，依靠律法得救的。所以把这件事情呢，通过教会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传道生涯当中离不开教会的引导和养育，所以保罗呢特别重视教会，所以他写了九封关于教会的书信。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二节开始，我来读一下，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里使徒保罗说了，我神用启示让我知道了许许多多福音的奥秘。那么当然了，罪得赦免，重生得救是福音的奥秘。那么另一个奥秘呢，我们看一下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一个奥秘呢，就是福音的奥秘，罪的赦免，重生得救，和耶稣一起成为后嗣，和耶稣成为一体，同盟这个应许，第一个福音的奥秘。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么在这里说了，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呢？使徒保罗这时告诉了，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借着教会把神的智慧，把福音的奥秘传达出来。所以呢，保罗说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了，倘若我待也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当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引导提摩太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因为当时呢，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没法和提摩太见面，所以呢，使徒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写了书信来养育提摩太。怎么养育提摩太的呢？说倘若我待也日久，就是我待也日久不能和你见面，但是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因为当时提摩太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传道师，使徒保罗说了，如果我时间长不能和你见面，但是我写了书信书来养育你，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到底怎样过信仰，怎样引导圣徒。说了，那这家，神的家是什么地方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百般的福音的奥秘，包括信仰的奥秘，神那里智慧的奥秘，神借着教会来传达来安排。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光拿着自己的心是远远不够的，有教会里面的信心，有我的信心。所以信仰不能只拿着我的信心，当然我们需要有信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不是信仰的全部。我们自己也得有信心，我们还得和什么？和教会同行。教会里面的信心是大的，教会里面的信心是永远不改变的，教会的信心是不摇动的，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得接受教会的引导，就像这个摊子一样，这四个人把摊子带到耶稣跟前之后，又把他抬到房顶上，又把房盖拆了，最终他们的信心让摊子来到耶稣跟前，耶稣也看了他们的信心之后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好，我们最后再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四章的十六节，从四章的十一节开始我读一下。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目的干什么？就是为了成全圣徒，让引导圣徒过信心的生活，引导圣徒过信仰，最终长成了耶稣基督的身量，使我们灵力的不断的成长。所以在十五节说了，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必须相互联络，互相帮助，互相沟通，互相勉励，之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渐渐成长，我们基督的身量就在成长，我们就能够过信心的生活，走信心的道路，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的第六讲，我们讲的是信心的生活。第一步，我们的有了灵力的变化。灵力怎么变化呢？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的重生得救，我们成为义人了，我们与神和好，从此以后和神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的阻隔。当我们拥有一个相信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一个强健的心灵，就能够越过负担，挑战环境，之后就能任何的环境问题，我们依靠耶稣都能够胜过去。另一个信心的生活呢，我们的接受教会的引导，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肢体，相互联络，互相沟通，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长久的信心。所以呢，特别感谢。那么今天啊，福音讲解第六讲到这里，我来做一次祷告。圣洁爱我们的父神，特别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福音真理赐给了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除掉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他亲自的用自己的宝血涂抹了坛脚上我们罪的账本，我们圣灵的真理又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看到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样圣灵的真理的话语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坛脚上的罪也解决了，心板上的罪也解决了，我们就是义人，我们成为圣洁完全人。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并且神在地上建立了教会，引导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过信心的生活。特别的感谢，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